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我们统领圣餐，我们一起也统领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能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洁净他，让他所传递的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所听到的是圣经的话。愿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继续约翰一书的系列讲道，我们讲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做圣徒生命的三个印记。作为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因为信主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这是基督信仰非常核心的意义。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也说，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救恩赐给的，也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做成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如果是一个新的生命，就必定会具备新生命的印记。如果有一个新旧的更迭，就必定会具备新生命的特征。那这个新的生命的特征是旧的生命没有的，那这个生命的特征是可以观察出来的，是可以看得见，可以见证出来的。好像主耶稣降到地上，他说他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可见证的。这次我们去这个百慕大旅游，夏天很热，我们出去一天我脸就晒得非常黑，如果你留意看现在还有些黑哈。然后我的太太我的同行人都说，哎呀，你这脸晒得这么黑。我说如果我在百慕大住一年我会变成本地人啊！我太太说你是种族歧视啊！我说不是的，真的晒了以后会变得很黑，本地人确实比较黑。那一个环境会影响我们的表象。如果你是信主的，你真的在基督里，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在福音真理光照的里面，你的生命必改变，必显出印记，是可识别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新生命的样式一定是既具备内在的品质，也有外在的印记。圣经说叫满了基督的仁义和圣洁，是显得出来的。在列王记下四章九节这里面讲，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人是圣洁的神人。那个书念的妇人，她看见先知以利沙，他说我透过观察，我看他是一个圣洁的属神的仆人。那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如果活出圣徒的生命，一定会有印记。那这个印记是可观察，是看得见的。那这个印记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你的印记会被神看见，或者叫做被神认可。我们活出生命的印记，第一个是给神看的，或者说叫神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做的功的确做成了，会成我们得救的非常扎实的确据。那第二个是被人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造出那个圣徒生命的印记，是为福音做见证的，被上帝使用的。当然还有一个被教会看见，在教会的当中，我作为牧师，我牧养信徒，我要看弟兄姊妹灵命的光景，按照他们所示的，按照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去牧养他。包括我们教会，我们要设立长老团，设立同工，我们要看他生命的印记和见证来一起侍奉神。那这些的印记可观察也非常重要。那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就临到我们，我们怎么观察，我们怎么看出来 这位信徒他真的活出了圣徒的生命，他的印记我们看见了。那这件事情有三个重要性会使我们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更重要的认识。一个是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要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这个真实的生命是透过圣徒的观察看出来的，不是世人哦。你是信主的人，你有圣灵的感动，你会看出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属神的人。那这个可以避免什么呢？避免假冒伪善。真正生命的印记可以让我们第一样避免我们是假冒伪善的，好像是信主的，好像叫做圣徒的，实际不是。这种情况在信仰的当中会看到的。那第二样，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的生命必然会显出印记。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信主的人是大内高手，武功内功深厚，外表看不出来，在信基督信仰的当中不存在这个事情。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有生命的人，你的生命一定会显出印记来。那第三个方面，让我们知道这个印记以后，我们按照正路来走信仰的道路，来建立我们的生命。那这是这段经文要带给我们的信息。那这段经文有三个要点，我们要看这个三个印记圣经怎么描述的。那第一个呢，是在第一节讲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是讲到什么呢？第一个圣徒的生命印记，你一定会爱其他的圣徒，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记。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爱同样是基督徒的人，这是你是基督徒有生命印记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在二到三节，我们若爱神又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第二个印记，一个真正属神的圣徒必定是遵守神诫命，或者叫做遵行圣经真理的人。第三个是在四到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吗？第三个圣徒生命的印记，你一定是胜过罪恶世界的人，你是胜过罪的人。那这个是圣徒生命的第三个印记。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约翰一书的结尾第五章。在约翰一书的开头讲到，这个福音是叫我们喜乐充足的福音。那如何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生命呢？如何建立呢？实现这个目标呢？后面的经文讲了很多，你要透过与神同行，行在光中，要胜过罪的，要透过圣经活在基督里面，要彼此相爱，要成长。我们要从起初的婴孩到少年到长大成人，在过程的当中要靠着圣灵，要分辨邪灵、敌基督和假教师。我们要时刻活在圣灵所赐的心里的平安的里面。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教导，你就能够到第五章这里建立圣徒生命的这三个印记。那如果你想要建立这三个印记，我们就需要三个非常重要的先提条件。这三个先提条件我把它叫做三个环境。第一个，你要有教会生活的环境。如果你要想和信徒彼此相爱，你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和信徒有互动的。那一个不在教会里面的人，和信徒不能互动的人，你怎么和他彼此相爱呢？你和他没关系。正常的教会生活，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你要建立这个圣印记，要遵行圣经真理，你要学习并且明白圣经真理才能遵行。如果我们不学习圣经，不明白圣经，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你又如何遵行呢？你需要有一个圣经真理的环境。第三个是胜过世界，你要面对这个世界。所有信主的人绝对不是活在象牙塔的里面，我们用一个墙壁把自己圈在里面，我们大家自己说自己的话，
不是的，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建立都是面对世界的征战，在教会里面所有的生活都是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真正在我们的家庭、工作、社会当中，你是得胜的，是胜过罪、胜过这个世界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逃避、不敢开放的信徒，你不敢面对这个世界，你躲在教会的里面，你就觉得可以建立好一个信仰，这个是不能的。在教会里面的建立是为了面对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的。那这是三个要点，在这个三个环境有了这个以后，我们才进入这个内容，你怎么样活出这三个印记。那第一个他在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必爱从神生的。那这个经文的里面呢，包括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讲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是讲到第一个印证的根基，你必须是基督徒，你必须是从神生的，你必须是信主的，你才会有圣徒生命的印记。那信主的人怎么界定呢？你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也许说这个对我来说很容易啊，我一信主就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了。那为什么圣经他这里专门强调这一个部分呢？因为约翰所面对的听众是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那当时的犹太人，他如果信耶稣是基督，当中的内涵非常重要。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有上帝，上帝会赐下救主，脱离世界的灭亡，会有永恒的盼望。到底谁是这个救主？这是他们的重点。那当他们信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是从神生的，因为耶稣说这是上帝亲自告诉你的。所以当耶稣问彼得我是谁，在马太福音耶稣提这个问题，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当你对耶稣是基督的认性确定了，那一定是上帝指示你的，所以你是属神的人，这是因果关系。那在这个里面就有挑战，对当时的犹太人，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那那些信的人是上帝开启，不信的人他抵挡耶稣的教导，上帝也不会开启他。但是对外邦人似乎比较容易，唯信主就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四个字是放在一起的。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真的吗？这是挑战。当犹太人，在当时的犹太人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那个里面有重要的内涵，那个内涵是什么？基督是救主，他救我脱离这个世界的灭亡，要给我永生的盼望，我要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内涵。但是对当时的外邦人来说，他信耶稣是基督好像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仅仅是一个名词。所以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可能那个盼望不是在天上，还在地上。在哥林多教会，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仍然贪爱地上的东西，他们甚至否认复活，否认永生的盼望。那这个和圣经所说的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内涵不一样。那这个界定点就要告诉我们，当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真的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内涵去信吗？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真的是你永恒的救主吗？还是地上的好处？真的赐给你是天国永生的盼望呢？还是地上对我们的保佑？我信了耶稣只不过比菩萨更灵验一些，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不是圣经语境里面所说的当你信耶稣是基督你就是从神生的这个逻辑。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经文这个背景，我们把它拉到这个经文的里面， 所以约翰说，如果你信耶稣是基督，你是这样信的，你一定是从神生的。所以每一个信徒，当你信耶稣信基督，你内心的盼望开始指向天上，你是从神生的。因为这件事情若不是从上帝来，不能够成就，在你心里不会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一个点，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看的。然后后面的经文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那这是第一个印记当中有了根基以后产生的一个现象，显现出来他爱从神生的。那这个道理呢比较简单，如果你爱从神生的，你也是从神生的，你也是爱神的啊，这三个概念哈，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的孩子，当我很爱你的孩子的时候，大概父母会认为你也是爱我的。当我不爱你的孩子，甚至对你的孩子很糟糕的时候，那个父母大概也说你也是不爱我啊。这个逻辑很简单，是吗？类似，当你信耶稣是基督，你是从神生的。当你爱神生的，你就是属神的。这个逻辑是在这个里面。最近我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女儿又生孩子了，生了第二个，是儿子。他发了很多的图片我来看。他生了第二个儿子以后呢，他第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儿大概两三岁，特别爱这个弟弟。你就看他对那个弟弟的爱，那个图片上看到的那个表达，从内心对弟弟的爱，哎呀很美的。你觉得这个姐姐对弟弟的爱是出于理性吗？理性的判断，我在思想，因为她也是妈妈生的，我也是妈妈生的，所以我要爱她，是这样吗？不是理性，是天性。上帝造人给了人从他创造来的天性，他会爱同父母生的，他会这样子的。那圣经说，当我们归向神，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一定会爱从神生的，是本着上帝把我们带回救恩的那一个恩典，让我们回归上帝造的那一个本性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你一定爱从神生的。那问题我们又往外推，那为什么圣经这里特别强调呢？这件事情如果是个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特别强调吗？每个人都做得到吗？那为什么特别强调呢？也许你说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们不是同父同母生的。不尽然，你看哈，就算没有血缘，如果都是两三岁的小朋友啊，现在叫小朋友啊，他们都会手拉手，都会很亲密的。如果就算有血缘的，当他们逐渐长大成人，他们可能不再手拉手，甚至是拳对拳，就算有血缘的，甚至会大打出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根基还不是血缘的问题，问题的根基是圣经说罪在人的当中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成长。因为这个缘故，人失去了彼此相爱的能力，就算同父同母也做不到，更不要说大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凶杀案就出在亲兄弟的里面，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当人陷入到罪的当中，就失去了这个。所以当我们重新得回这个的时候，你是成为属神圣徒的见证之一。这个转变是这样转变的，我的身份转变了，我现在同属神了，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同饮耶稣基督宝血给我的救恩，我叫做我们开始有属灵的血缘关系。这个血是基督的血把我们买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相爱。那这件事情是约翰提出来的 印证也是对我们的要求。要求是什么呢？当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来到教会见到一个弟兄姊妹，他也是信神的，他是上帝所拣选，耶稣舍命买回来的，我对他不敢造次的，我不敢对他有任何过分的态度和行为，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那这个是必须，我们一定有这么一个生命的一个必须的根基，然后随着生命被上帝塑造，我渐渐回到上帝创造的生命的美好。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天国。当我们生命被神重新塑造，单纯的在主里面像婴孩一样，我们就可以和其他的属灵的孩子手拉手。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遵守上帝的教导，让我们爱都是从神生的，然后在这个必须的当中，随着生命的改变成为必然。属神的人，你是爱同样属神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信徒，你看另外一个信徒，你爱他，和他的贫穷富足没有关系，和他的社会地位高低没有关系，和他聪明和愚拙没有关系。当你这样爱他的时候，你是在爱神的儿女，你生命当中开始有这个印证。当你爱一个信徒，他不可爱，他甚至得罪你，你还在爱他的时候，你在效法基督说的，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你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对属神儿女的爱是圣徒的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会显出真理的光，你真的是属于真理的，会显出真理的言，你跟世人不一样，你洁净了世界的那些的罪，你在神的里面是有圣徒生命的光显出来，这是第一样。后面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那这是第二个印记。第二个印记呢，我说有点承上启下的，你要实现第一个印记要透过第二个印记，然后第二个印记呢导出第三个印记。那在这个当中呢，这逻辑关系呢我们稍微要厘清一下。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那前半部分呢是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我爱神并且守神的诫命。那后半部分呢，从此就知道我是爱神的儿女，这两个怎么连在一起？那是讲到和人的关系。如果我和神的关系，我爱神并且守他的诫命，为什么会自然产生就知道我是爱神的儿女呢？这两个关系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首先，如果你是真正爱神又爱神儿女的人，你一定有神的感动在的。我刚信主以前，我在信主以前，我爱接触的人都是本着个人的喜好，趣味相投，也可以说臭味相投，一起喝酒，一起打麻将，夜总会，至少有利用价值嘛。啊，见一个人先把他衡量一下，这个人值多少钱，他也衡量我，算算账，一看，哎，合算，我们就继续接触了。我绝对不会接触信主的人，我一听说基督徒，我会远离他们，因为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清心寡欲，他们活得很无聊，他们会逃避世界的挑战，活在象牙塔的里面，我不爱接触他们。我信主以前就是那样，啊，因为我太太比我先信主，她接触过一些基督徒，我对他们敬而远之啊。也尊敬他们，但是是远离的，一定不会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进入到教会，我就非常喜欢接触信徒，非常喜欢，从心里面喜欢，这些人都是属上帝的，这些人都是上帝拣选的，这些人都有永生的盼望的，心里面自然的反应，神的感动，然后这个感动持续性受到挑战。当你在教会时间久了，接触的人多了，互动多了，那个起初的爱受到挑战， 那这个挑战怎么解决？后面右手他的诫命，爱神有起初的感动，然后守他的诫命。守他的诫命包括两个部分，因为他是属神的，所以我不敢轻看他，因为我守他的诫命，他的诫命使我可以活出来从心里面爱他的生命。这叫做我爱神，又守他的诫命，就知道我是爱神的儿女。那这个爱就不是我们都活在一个教会一个屋檐下，算了吧，不要太计较了哈。上帝他老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也不要让他太担心了。不是，也不是表面的律法主义。那这个守他的诫命也区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妥协圣经，好像世俗的那种的爱，不是的，容忍犯罪的那个不是的。守他的诫命是在诫命在真理当中活出真正爱神和爱人的生命，成为圣徒生命的印记。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方向。后面经文说，我们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这个他是指上帝。约翰在这个里面对爱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叫做守神的诫命。那这个定义颠覆这个时代很多的看法，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说这个教会太坚守圣经，所以没有爱心，这个人对圣经太认真，所以没有爱心。你听过这样的推论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当你守神的诫命，你才会真正爱神；当你守神的诫命，你才会真正爱人。因为你对人的爱是按照神的教导去爱，你对人的爱是让他能够建立属灵的生命，走天国的道路，而不是妥协让他在罪的里面走地狱的道路。这个区别你看到吗？什么叫做爱神又守他的诫命，才是真正的爱他。那这样的爱就不是表面的所谓的敬虔，跪地祷告不起来，也不是表面的殷勤，做很多事捐很多钱，也不是表面的成就，建立很多的教很大的教会，被世人称为慈善家、宗教家，都不在圣经定义的里面。你如果不是守神的诫命，你就不是爱神，也不可能真正爱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结论和定义。摩西是一个严守神的诫命、真正爱神和爱人的人。在圣经的里面，我看到摩西对神的诫命的坚守，到一个地步，山上指示的样子，一个字也不可以改。他对亚伦那种的严厉，但摩西是爱人的吗？在希伯来书11:25，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宁可放弃在埃及做王子，在旷野牧羊。这是摩西对神百姓的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被犯罪的百姓付出最大的代价。出埃及记32:32，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因为守神的诫命，他爱神，他也真正爱人。使徒保罗是爱神的，他对信徒的教导非常的严厉，他非常坚守圣经，甚至连彼得和巴拿巴都不留情面，他责备加拉太，他责备哥林多的信徒。那保罗爱信徒吗？我们昨天小组查经查到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2:4，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的疼爱体现在哪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走错路了，他们本来应该走天国的路，结果走向地狱的方向。保罗疼爱他们，要把他们拉回来，所以他责备他们。这个叫做从圣经而来的爱心，是和圣经真理是一体的。 守神的诫命，爱神爱人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爱是从上帝来，真正的爱心是从上帝所塑造的圣徒生命来，真正的圣徒生命是从圣经真理来。有了这个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爱神并且爱人。所以有关教会经常讲到说这个坚守圣经没有爱心，我说爱去天堂的爱心有，爱去地狱的爱心没有。你要哪一种爱心？爱去天堂的爱心就要坚守神的道，坚守圣经真理，不容易啊，是吗？好像摩西一样，好像保罗一样，不容易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要有爱心非常容易啊。那个时候我被叫做好弟兄啊，不姓好啊，对人非常的柔和，从来不和人争辩，很有爱心。因为呢，我只管我自己的信仰好就行了，别人怎么样跟我没太多直接关系啊。你信得好也挺好，你信得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从来跟人没有冲突的，一直是好弟兄。做了传道人以后不一样了，站在讲台上讲真理，圣经怎么样就怎么讲，开始得罪人了。那到一个地步，有人反弹，有人反对，有人攻击，甚至是我真的是爱他，带他信主受洗牧养他，最后成为攻击我的人，我还要持守那起初的爱心，很难呐，不容易。圣经怎么说？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这是圣经给的答案。你说难吗？圣经说不难，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这是圣经给的结论。那为什么给这个结论呢？首先呢，不能难。如果守神的诫命难，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得救是遵守圣经的教导，彼得教导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才能够得重生的。如果神的诫命不能守，我们怎么去得重生呢？不会的，一定是能的。那个能力呢，是靠着神来守的。那这个不难，圣经也这样说，在生命记30章11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这是摩西给诫命下的结论。生命记34章好多的教导，加上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好多的教导，这么多的教导，摩西说那是不难行的，你都做得到，摩西的结论。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结论，不难行是一定能够遵行。包括使徒的教导，他教导很多圣经，在新约很多的教导，使徒从来没有跟我们说我们传递的是生命之道，你是可以因此得生命的，但是很难做到，你们看着办吧，能做到做到，做不到就算了。使徒有这样讲吗？一定是能够行的。那你怎么行？靠着圣灵，不是靠自己。如果我们对神的道认为是难行，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们对神的道的本质认识不全面。我前面讲过，你没有认识到信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信基督意味着是天国的永生，地上的那些肉体我就可以放弃，世界的攻击我就可以抵挡，否则我们会失败的。你对他的认识要对，我们就会跟随世界的。第二个，我们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自己的。没有人靠着自己能够守神的道，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次坐这个游轮啊，我们平生第一次坐游轮啊。然后呢，在游轮上就碰到一个牧师坐在我旁边啊，所以这个游轮有好多国家的人。那个牧师刚好是密西沙加来的，他是牧师，是巴西的移民，他原来做过牧师，后来呢就没做牧师了。那就跟我聊，他问我说你是哪个教会的，我讲了一下我教会的背景，我教会的变化，我说现在我加入这个 GCC， 然后有一个 church， 可能你知道，我叫 Hope Church 啊。他说那个教会我知道， 但我对那个教会的了解是，很多教会弟兄姊妹说，那个教会太坚守圣经了，所以不重视圣灵。哦，我听到了这个结论，他说那个教会是叫做有圣父圣子圣经，没有圣灵。那大家听过这个话吗？看这个话还挺流行的哈。哦，听过中国牧师讲，这个巴西牧师讲，西人牧师都在讲这个话。那我怎么回答他呢？我说呢，圣父启示圣经，圣子教导圣经，圣灵用圣经来圣化圣徒。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圣灵，你连圣父圣子都没有，你对圣经的认识不对呀。没有圣经，你的信仰是零。我讲过多次，如果我们在教会在讲台上，我们叫做基督教会，我今天讲的是佛经，你不是信耶稣。圣经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但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一切都没有了。所以圣经这里说，你守神的诫命，而且是不难守的，这样你才是真正属神的人。我也跟他说，守圣经不缺圣灵的工作。我给他讲见证啊，我们教会经历圣灵的弟兄从死里复活，八十多岁老人家受洗信主，外邦背景，那是神迹。我说你看那个82岁的在索道上走的，那就是刚刚受洗的。我们刚刚受洗的梁弟兄就在索道上行走。我说这是见证，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改变，这是圣灵的印记。我看到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那是圣灵的印记。那些强调圣灵的，讲一些没有翻译别人听不懂的方言，讲一些所谓的医治看不到见证的东西，看到生命没有长进，我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经，不会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圣化圣徒的。所以约翰在这里经文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这些经文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教会何等的重要。圣经太难守了，所以就算了。守神的诫命不重要，有爱心重要。你听过这样的话吗？那个都是不合圣经的。守神的诫命才会有真正的爱心。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守的，这样的人是有圣徒生命的印记。这是第二样，你有圣徒生命的印记吗？你是守神诫命的人吗？靠着圣灵守他吗？后面第三个，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是印记的第三个部分。胜过世界是什么？是胜过罪恶的世界，胜过世界罪的咒诅，是指向永恒天国的。第三个印记是讲到你真正胜过这个世界死亡的咒诅，你的生命指向天国永恒的目标。胜过世界是圣徒生命非常重要的印记。在我们得救之前，信主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的罪，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一伙的，我们也不想胜过这个世界。所有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是被这个世界所有的罪、私欲和骄傲捆绑和驱动的。我们会沉迷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会捞世界的。无论是所谓的比较低端的追名逐利，还是高端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那个根基私欲和骄傲的驱动。世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胜过，世界本来也是与神为敌的，世界所演绎的和神的圣洁公义和恩典是截然相反的。无论是公司的竞争为了利益，无论是国家的政治博弈，都是为了利益。台湾有一个政治学的教授，他在最近很多政论节目，他说你看这个世界在强调普世价值公平公义，但是在利益面前这些都不存在。会强调的，但是若为利益故，一切皆可抛。这是这个世界的本相，世界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就演绎在我们面前。大家观察俄乌战争，你会看每个国家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呢，还是为了所谓的公平公义 你看，大家是不是都在打自己的算盘？不管他的算盘打对还是打错，不管他的选择是愚蠢还是聪明，他的动机都是一样的，罪、私欲和骄傲。世界就算没有战争，同样的也是活在贪婪和放纵的里面。我们这次旅游坐的游轮是意大利的游轮，叫 MSC 啊，意大利的。他们在最顶层啊吃饭和玩乐的地方，他们起个名字，我看的名字我觉得很特别。我跟我太太说，啊，他们叫这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部分叫做巴比伦，那一个吃喝玩乐的部分叫做巴比伦呢，就是那个名字巴比伦。哇，我们到了巴比伦，意大利对巴比伦很熟哈，因为那个国家离巴比伦比较近。巴比伦代表什么？代表人类放纵、享乐、骄傲的最高境界，和启示录所预言的世界的末日巴比伦的高举不谋而合。我们每次吃饭都要去巴比伦，所以每次我按电梯要去巴比伦的时候，我都会提醒我自己，你现在要去巴比伦了，你要小心，不要被巴比伦迷惑。世界很有意思，挑战很有意思，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就活在末日巴比伦的预言的里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败坏的，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巴比伦的当中，我们不去被它吸引，不沉迷在这个里面，这是胜过世界圣徒生命的非常重要的印记。你的盼望在这个世界吗？你生命的归宿在这个世界吗？还是在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印记，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经文回到这里面，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点，这一切的得胜回到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凭着信心，不是靠自己。我最近看了三段小视频，是中国一个有名的女记者，姓柴的，我不讲全名。她呢采访谁呢？采访伊斯兰的自杀炸弹的一批人。她在采访过程当中，她非常不理解一件事情。她说那些自杀炸弹，包括911，她说50%的人都是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受非常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工作。他们小的时候都是不信伊斯兰的，都是跟欧洲世俗生活一样，甚至有一个自杀炸弹的还参加过选秀啊，模仿这个英国这个电视都有播出来，法国电视模仿什么这个迈克杰克逊什么都有的。但后来为什么会进入到自杀炸弹，他不能理解。那些人后来突然就投入到 ISS， 然后进入到那里面就开始自杀炸弹了。他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些人知道什么是罪，然后他在过去的人生的放纵的当中，他意识到他这样是不能上天堂的。他加入到伊斯兰以后，伊斯兰是靠自己，是靠遵行诫命，他做不到。当他强力的要限制自己靠自己的时候，他会陷入一个非常纠结、痛苦甚至愤怒的里面。那他的愤怒要发泄到外面，他靠了杀人，靠伊斯兰给他说你杀人就能得救，他靠这个陷入到一个自相矛盾的里面。这是财记者看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基督徒看到的地方。所以有一个专门带领自杀炸弹的，在他死亡以后，他们去看他的电脑，他电脑的上面有三个页面，第一个是砍头，第二是色情，第三个是电子游戏。非常可怜可悲的那个状态，不是靠基督，不是靠信心，靠自己，靠律法，他们会活在那个畸形的当中。圣经说我们是凭着信心得胜，真正凭着信心得胜的是真正得胜的，那个真正得胜是神的能力和圣经真理 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真正脱离了罪的咒诅，也脱离了罪的捆绑，能够活出圣徒生命的印记，那个时候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我们内心的平安和良心的安宁是一体的。我们不是自欺欺人，也不是被宗教操控，我们活在扎实的得救确据的里面，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凭着信心活出那个得救的印证，这个人生盼望会带领我们在地上真正走平安的道路，面对世界是不断得胜的一个人生的道路。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做最后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对我们很重要。约翰讲到胜过世界的是信心，还讲到胜过世界的那一位是谁？不是你，不是我，胜过世界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耶稣是胜过了世界，是因为他胜过了世界，我们得以和他一同得胜。因为耶稣胜过了世界，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一定会得胜的。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在地上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胜了这个世界，胜了这个世界罪的咒诅，胜过了死亡，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得胜。所以很多信徒刚刚信主的有些疑惑，我怎么能够得救呢？当他问我怎么能够得救的时候，我想有两个因素。一个呢，我们背景当中离永生大概比较远，没有这个概念，都觉得那个非常遥远。另外一个因素，我们习惯靠自己啊，我衡量一下我半斤八两我到底行不行。不对的，得救不是靠自己，是凭着信心，是耶稣他胜，他已经胜了，我们信他的是靠着他一定得胜。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印记和得救的确据，上帝做成的，会把每个人带到永恒天国的里面。所以胜过世界的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的反问，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整段经文三个印记，圣徒的生命。第一个，你真正从内心爱主里的弟兄姊妹。第二个，你是真正遵行圣经教导的人。第三，你胜过了这个罪恶的世界。那这三个印记会成为你扎实的属圣徒的印证和得救的确据。求神保守，希望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建立这样的生命，都能够在这样生命的当中活在天国永生的道路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跟随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靠着你来跟随你。主，你胜过了世界，我们因着信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跨胜。愿主这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圣徒的印记实现在每一位属你的圣徒的生命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